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一起查考在婚姻关系中耶稣怎样被写照成新郎。然后接下来，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基督是新郎，那这新妇又代表谁呢？感谢神，圣经确实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几处关于新妇的经文，其中有两处对于教导我们关于新妇的属灵写照非常有帮助。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5:1-2，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25:6-10，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些被召唤去迎接被写照为新郎的基督，就是那些对福音的宣召有响应的人。也就是说，这十个童女外表上都可以被称为基督徒。然而，不是全部自称基督徒的是真正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也就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而另外五个是愚拙的，非真正得救的，只是有基督徒的称号。唯独真正得救的聪明童女才能最终进入新郎的屋里，成为他的心腹。我们要查看的关于基督的心腹的第二处经文是在启示录19:7-8。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新妇是由全部那些神在历史上拯救了的人组成，他的选民被拣选赐予救恩，同时永远成为基督属灵的心腹。注意，这里描述心腹怎样穿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我们见证一个结婚典礼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福音图画，新郎象征着基督，与心腹象征着神所拯救的众信徒们一起的结合，这不是很美妙的吗？甚至连这新妇的衣服也在教导神福音的一些方面。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是新妇，这新妇象征全部那些被基督拯救了的真信徒。愿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播送的是《启示录》9章查考的第14讲。 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开始读启示录12章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在这里，妇人指的是真信徒，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我们能明白这些经文，好像神就是那鹰，神使他飞到旷野，他保护着他。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众信徒被比作鹰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以赛亚书40章31节支持把真信徒比喻为鹰宝宝或小鹰。因为神是大鹰或者最大的飞鹰。两处经文任何一处都表明，众信徒也跟翅膀紧密关联。因为神不断地说他自己拥有翅膀，此外还说他的子民也拥有翅膀。圣经在我们这节经文启示录九章九节里说，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所以我们能理解，翅膀指的是神，他装备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翅膀是由神所赐，使他们能飞到旷野。同样在这里，在审判日，他正赐给他们翅膀，使他们飞奔上阵征战。不论哪一种方式，他们翅膀的声音总跟神有关，所以跟神的话语有关。启示录九章九节这节经文还说，传来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这里他们翅膀的声音和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之间存在一种联系。我们在约珥书这卷书里有对这节经文的解析。我们若回到约珥书二章，我们会看到这是对启示录九章整段经文的解析。这一章是在描写蝗虫，这是同一对神的军旅。这件事情正在审判日发生，发生时间正好相同。我们在约珥书二章三节里读到，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想起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七节所读到的。启示录九章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因此圣经在约珥书二章四节里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比启示录九章九节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更多地提到马。然后圣经在约珥书二章五节里接着说，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被翻译为响声的这个希伯来词的施特朗编号为6963，这个词也经常被翻译为声音。例如圣经在创世纪三章八节里说，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希伯来文使用这个词的方式，跟启示录九章九节里被翻译为声音的这个希腊词很相似。然后，圣经在约珥书二章五节的上半部分说，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被翻译为响声的同一个希伯来词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九节里被翻译为声音的那个希腊词重复了两次一样。然后圣经在约珥书二章五节下半部分说，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于是我们看到，在约珥记二章这里所读到的和启示录九章九节里所说的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当然，除了我们看到有一队强大的军旅正猛烈地开着战车奔跑这样的一个意象外，我们还是有一点难于理解。山顶蹦跳的声音如车辆的声音，这个词组确切的含义很可能跟耶户很相似。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他是一个卓越的战车手，在这里神的军旅像一队强大的军兵，带着大能出来。战车是那个时期的坦克或大炮，他们就是数世纪以来征战和战争取胜之道，尤其是你要是有铁车的话。在这里，神带着他的军兵，他们的到来如同战车在山顶上蹦跳的声音，这被比作火焰烧碎节的声音。碎节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审判日，神计划所带来的，在审判日什么事情发生在何杰身上呢？想起神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至十三节里吩咐我们的，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何杰在这根基上建造，这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的工程若是草木和结，你使其惊火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将会被烧尽。在这里，神指的是福音的工程，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几乎整个世界都听到了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宣告。现在就是有火发现，烧尽何杰的时候。根据仅有一章的俄巴底亚书，圣经在俄巴底亚书十八节里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节，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记得圣经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是指代选民和非选民。神正使雅各成为大火，使约瑟表示选民成为火焰，而以扫则是和解。他们这些选民将烧毁这些和解，那就是我们一直所指出的。 因为圣经一直强调审判日是一段基督带着他的众圣徒一同降临，由雅各家向以扫家施行审判，以扫是和解，所以基督带着他的众圣徒一同降临。主耶稣基督开了无底坑，烟从坑里往上冒，蝗虫从烟中出来施行毁灭。或者我们可以说，约珥书二章里提到的神的强盛的军旅正要烧灭恶人，又如火焰烧碎劫的响声。这就是为什么明白这是响声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又一次跟神的话语圣经联系起来，这是神从他的话语里显明出的真理，而他的话语是征战的日子里的响声，运行起来像火焰烧碎劫。名字没有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的，以及像以扫一样未蒙拣选的，未蒙神所爱的人要被烧灭，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决定爱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最终这件事得以成就。因为神现在拯救了所有的选民，撇下其他人，正如雅各领受了祝福之后被弃绝的以扫，然后以扫发现他没有得到祝福，然后他哀哭切求，想要得着祝福，然而已经太晚了。一旦神把祝福赐给了像雅各一样的人，或者他所有的选民，然后像以扫一样的人就要叩门，然后像以扫一样的人想得到一滴水，然后像以扫一样的人想求死，他们要求死却绝不得死。你看到了神怎样把这一切有关这段悲痛的审判时期的事情十分完美的联系起来吗？我们再来查考马拉基书四章里的一节经文，以前我们读过的第二节，神在那里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但是现在我们读马拉基书四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亦无存留。在根本是基督，他就是耶稣的根，而枝条是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里的基督。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是一个弥赛亚式的预言，指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苗裔。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的日子到了，他们必得不着基督，因为审判日到了，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我们要阅读启示录九章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如果你一直跟着我们在查考，你就会意识到这是继续描述主耶稣基督， 在审判日里释放的蝗虫。就如我们一再说过的，这些蝗虫是神的选民的写照和比喻。因为神来审判世界，而所有圣徒与他一同行审判。我们不否认，我们不回避这里描述蝗虫这些难懂的语言。有时这种难懂的语言使我们朝神的仇敌那个方向想去，是在描述那些不与真理等同的事物。启示录九章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考察圣经来帮助我们得以弄清楚尾巴是什么意思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尾巴跟假先知有关。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神描述了听从耶和华诫命的祝福，然后接下来的十五节到这一章的末了，他细谈了不听从的后果。诅咒要临到那些不听从他话语的人们。圣经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至十四节里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听从，那么耶和华就必使你作头不作尾。稍微往前读下去，申命记这一章，圣经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至四十四节里说，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再一次，在这一章的这个地方，这是因叛逆神要临到的诅咒。如果你若叛逆神，你就不会作首，你必作尾。所以，当然，这是说到关于尾巴或作尾，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在以赛亚书九章里，神做出了一个帮助从属灵上解释这个词的含义陈述。他在以赛亚书九章十三至十四节里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枝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那毫无疑问对事情进行了概括，这是一个圣经下的定义。所以我们查考尾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以赛亚书九章十五节，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伪。所以再一次的，在启示录九章里，我们发现蝗虫像蝎子，它们有尾巴像蝎子，而且尾巴上有毒钩。我们需要明白，在我们考察圣经里尾这个词时，这个词不知为什么总与假先知等同。不过记得我们以前查考路加福音十章所得知的吗？我们在考察路加福音十章得知蝎子这种语言含有负面的含义， 蝎子等同于神的仇敌。我们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至十九节里读到，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在这里，主耶稣把蛇和蝎子等同于仇敌的能力，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启示录九章里所发现的，我们发现蝗虫像蝎子。接着稍后在这一章里读到两万万马军，我们读有关他们的描述，在启示录九章十六至十九节，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这里我们发现，神在这一章前面所说的一个平行的描写，也就是说，有尾巴像蝎子的蝗虫，基本上完全是又一幅两万万马军有尾巴像蛇的图画，这些都是描述相同的真理。在路加福音十章里，神说道，仇敌的能力，他把他们说成是蛇和蝎子，所以在这里，神把那幅图画分解开来。一，蝗虫等同于蝎子；二，两万万马军等同于蛇。那好，可是为什么神这样行呢？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有为什么这样行的答案。不过，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这件事情也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平时对圣经经节查考尾巴、蝎子和蛇这些词时，就会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指假先知。然而，这些词的上下文是审判日。我们从圣经里所得知的有关神为审判日制定的计划，就是这并不是撒旦和他的差役得胜毁灭他们前面所有的时机，那是神为大灾难制定的计划，即通过赐予撒旦和他的众军能力战胜教会和会众里的自称的圣徒，那跟对全世界的审判计划是不同的。现在，撒旦是神愤怒的对象，同样，他的众军或差役是神愤怒的目标。我们认识到了这两个审判计划的不同，可是怎样帮助我们辨明神在这里所说的，明白为什么真信徒是由蝗虫和两万万马军作为写照，跟等同于假先知的蛇和蝎子及尾巴有关呢？答案还是 所有假福音和假先知所具有共同之处是，他们的福音没有拯救人的能力。神的子民有真福音，他们坚持神的真实的话语，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神借着向世界传扬福音，来找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来完成他的救恩计划。神的话语的真理极为突出，跟所有假福音存在着千差万别。因为神的话语有拯救人的能力，不像所有其他假福音，所以在真福音和所有假福音有很大的区别。可是在审判日，神通过关闭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终止他的救恩计划，来施行审判。他拯救了所有要得救的人，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没有一个遗漏在世界上。所以神的救恩计划结束了。然而神的计划是把他的子民留在世界上，他们要继续同样的尽责，他们要继续学习圣经，继续分享真理。神的计划甚至是他们要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喂养他的羊，那就需要他们分享他们从神的话语里得知的事情。可是虽然他们这样行，他们分享的讯息里必不再有救恩了。对于听到那些信息的人，必没有救恩的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尾巴像蝎子，他们好似所有那些假先知或假福音。因为现在没人有任何能力借着他们的信息得救，甚至真信徒也缺乏那个能力。如今那个能力被除去了，因为没有留下要得救的人了。然后接着在启示录九章十节里说，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被翻译为毒钩的这个希腊词，跟几次被翻译为刺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我们要读一个例子，因为两个地方都是描写同一件事。在《使徒行传》九章里，我们读到扫罗正行路到大马士革逼迫基督。圣经在《使徒行传》九章三至五节里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英文圣经中，这句是，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得到了重复。使徒保罗在叙述所发生的事，所以他使用了同一个词，这就是刺这个词。这是由我们这些经文里被翻译为毒钩的相同的希伯来词翻译而来。尾巴上的毒钩，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树人扫罗当时用脚踢的这刺是什么？踢这种语言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翻到旧约撒母耳记上2:27-29，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衣服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在这里，神指责以利。那时，以色列的大祭司，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子行违反神有关所献祭物的命令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记上2:29说，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呢？那跟英文版的《使徒行传》9，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在这里，刺或毒钩被加上。梯次是表明扫罗违反神的诫命的语言，所以神的诫命就是刺或毒钩。那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55-56所读到的联系起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在这里，神把律法和死的毒钩联系起来，那是因为人类违反了神的律法，他们违背触犯了律例及神的道的见证，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通过神的律法，我们获得罪的知识，违反了神的律法，人就被罪刺了，因此必要死。所以这就把神的律法或神的诫命和毒钩联系起来。我认为那就允许我们理解为，当圣经说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的时候，这指的是真信徒带来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这就像是来自神的律法的一个毒钩。对于那些听到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这就像刺。圣经接着在启示录9:10的末了说，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他们的能力或权柄是由神所赐予的，由蝗虫和20,000马军写照的神的子民被赐予权柄。我们有权柄。在这段有5个月这个数目写照的审判日里，我们有神赐的能力来分享从圣经而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很有可能这段时期将会持续1600天，结束于2015年10月7日。然而对于整段审判日来说， 从2011年5月21日到2015年10月7日。如果我们正确的话，我们被神赐予能力，正如兽被赐予能力在大灾难期间统治42个月。现在神的子民在审判日里正在用铁杖辖管列国的基督一同作王统治，这是神的意志的结果。我们来看启示录9章11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当然这指的是蝗虫，他们有一位王。我们一直逐节查考整卷启示录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蝗虫代表真信徒，他们写照审判日里神的选民。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位做他们的王，而且说那王就是无底坑的使者。神赐给了这王一个名字，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按着希腊话名叫亚波伦。来到圣经面前，我们需要记住的其中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防历经数个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含义或理解。当然，众教会一直运行了差不多2000年了，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教导几乎圣经的每一卷书，包括启示录这卷书。也有许多神学家几乎对圣经的每一节经文进行评论，形成了注释。论到启示录9章11节，当我们读到名为亚巴顿和亚波伦的无底坑的使者时，我们还必须提防另一个领域，因为有许多约翰·班扬著作的虚构的书籍，其中一本就是《天路历程》，这是其中一本世人见过的最广为流传的虚构作品。那就意味着许多人读过这本书或者听到过这本书。那本虚构的著作里，其中一个主角就是取自启示录9章11节里的亚巴顿和亚波伦。这个人物被说成是撒旦，撒旦是这个毁灭者，他就是那追杀朝圣者的。再一次，那仅是一本虚构的书，那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可是神学家却基本上同意那种认识，甚至今天有许多人读到这些经文，他们认为这指的就是撒旦。然而当我们学过了这一章后，我们看到蝗虫指的是真信徒，那审判日是神的审判临到恶人，包括撒旦身上的一天。撒旦并不是在审判日毁灭恶人的某种怪物，神根本不那样使用他。所以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来理解查考这节经文，我们将会看到圣经在说什么。首先，他们即蝗虫有一位做他们的王，由于蝗虫代表真信徒，他们有一位王，那王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被说成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所有神选民的王。我们在启示录15章3节里读到，唱神仆人摩西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圣徒指的是那些因基督成为圣洁的人，所有那些神拯救了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审判日，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一同降临，他是王，他的国民是神的子民。所以对我们来说，读到启示录九章里的这些蝗虫有一位做他们的王，这没有一点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位王，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然后圣经说，他们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里就是人的理解开始走偏的地方。他们一读到这无底坑，一个原因是撒旦确实跟无底坑有什么紧密关联。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章里，他被基督捆绑扔进无底坑。我们也知道，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七节里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撒旦这里被称作兽，被释放，从无底坑里上来。是的，他被捆绑在无底坑里，基督一释放他，他就从无底坑里上来。可是，那可以使其成为无底坑的使者吗？记住，天使这个词意思是使者。我们在圣经里多次读到，耶和华的天使或主的天使，像我们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里读到的，那是代表并侍奉主的某个人。当然，主的天使是基督他自己，这是神的又一个名字。由于他是一位主的天使，他就完全等同于主，并与主有关。我们读到马拉基书三章里，读到耶稣，圣经在那里说他是一位使者，是由于经常被翻译为天使的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立约的天使。基督等同于神的约，神的话语，所以他被说成是立约的天使。我们还发现，天使这种语言跟撒旦联系起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至十四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在这里，因为撒旦试图假扮成基督，而基督是光明，撒旦就被说成是光明的使者，因为他努力要像基督一样。在我们这节经文里，这是无底坑的使者，而无底坑则曾是撒旦所处的地方，当时是审判他，才把他下在无底坑里。而事实上，起初在创世之前被丢在无底坑里的是主耶稣基督。得胜从无底坑里出来的是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在创世之前。所以那位进入坑里又从那坑里出来，甚至拿着无底坑本身的钥匙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记住圣经在这一章的一开头，在启示录九章一至二节里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从天落到地上的这星指的是耶稣，他就是无底坑的使者。从他忍受了无底坑，胜过了无底坑这个意义上说，等同于这坑的就是他。是他把撒旦捆绑下在无底坑里，是他把撒旦从坑里释放，是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在审判日开了无底坑，给全地带来阴间的景况，给人类带来审判。除了耶稣，没有人完全等同于无底坑并与之有关，所以他是无底坑的使者。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九章十一节，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这里亚巴顿这个希腊词是希伯来词的一个音译，其在希腊文里的史特朗编号为三。这个词是由史特朗编号十一的希腊词翻译而来。亚巴顿很可能是由希伯来词音译很准确的一个词。那个希伯来词在旧约里使用了六次，这是一个跟阴间和死亡关联的词。例如圣经在诗篇八十八篇十至十一节里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被翻译为灭亡的这个希伯来词，就是被音译成亚巴顿的那个希伯来词。注意这里讲到死人或阴魂，坟墓。当然，坟墓就是阴间。圣经在箴言十五章十一节里还说，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然后圣经在箴言二十七章二十节里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这又是指阴间和毁灭。回想我们学到，在2011年5月21日，耶稣开了无底坑，并开始了审判日，地上呈现出阴间和死亡的特征。记得骑在灰马上的第四个活物，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他们被认为在这段时期里进行统治，这是神的愤怒临到未得救之人身上的时候。当然，毁灭跟死亡和阴间息息相关。这就是说，神的最后审判就是要永远毁灭和永死，绝不再会活过来了，也绝不再有知觉存在了。圣经继续在启示录九章十一节的末尾说，希腊话叫亚波伦。被翻译为亚波伦的这个希腊词经常被翻译为毁灭，基本上与亚巴顿这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同一件事。这个跟表示毁灭含义的那个希伯来词是意思等同的希腊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是我灵魂祷告心。